圣经要道略解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二集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二集，天国的奥秘第23讲，天国的奥秘第23讲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13章，我们讲第四个比喻，第四个、第五个，这个天国的比喻。第33节，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笑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用比喻的意思也是训练我们，训练我们能够懂这个解释比喻的原则。因为圣经里好多的话，智慧人的言语、智慧人的言辞或谜语，不是用这个普通方法就直述、平白直述，乃是用一些譬喻、隐喻、谜语啊，都是如此的。我们大家知道，一种高深的学问呢，都是用符号。比如说数学，数学比如用代数啊，比如说三角几何，他用 x 加 y 啊， x 加 y 啊，你想想，这个 x 代表什么东西， y 代表什么东西。哦，他就用这一个简单的符号就代表了很多的意思。所以天国的奥秘呢也是如此，像这个启示录讲到将来必成的事，那就用了很多的符号啊，很多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比如蝎子啊，像马了那个尾巴头啊，这个像什么东西，那都是一些符号，拿那个符号就来，比如印呢、号呢、碗呢，啊，这些东西都是符号，啊，都是一个代表一个意思。那么，主耶稣将来要让他的门徒懂这个圣经里这些高的、啊寓意的，所以他就要训练门徒们懂这些东西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。我们现在就是主的门徒，我们要读圣经呢，要先从这些比喻来学习起啊，什么东西怎么解释，这个就叫解经。每一个东西都有解释啊，像这里说种是什么，田是什么，睡觉是什么，仇敌是什么，摆子是什么，麦子是什么。比如麦子就是很清楚了，耶稣说他自己就是一粒麦子，他是麦子，他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那么我们也是麦子。像这种麦子的比喻，那用这个麦子的比喻延伸下去就太多了。比如说麦子啊，要破碎了，麦子要破碎了，就皮儿啊壳儿啊都把它弄掉， 就变成面粉了。啊，面粉呢就是无效面，啊，有效面、无效面。比如逾越节要吃无效面，吃完了赶快的赶路。那么麦子呢，一粒麦子不行，啊，结出许多籽粒来，许多的籽粒，许多的麦子都破碎了，就变成了一个啊面粉，面粉加上水就把它和起来，就变成面团儿，啊，有了面团儿就可以做饼，就陈设饼，啊，我们薄饼纪念主，这些都是面粉做的。那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哦，这里边道理可多了，啊，光一个麦子的讲究那就多得不得了，啊，那么，主耶稣就是呢，从天上落下来的一粒种，那一粒种就是个麦子，那么他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基督徒都是从他死而复活结出来的籽粒。你看这个麦子非要落在地里死不可以啊，他死了以后他才能够再复活，他再从发芽，他在地里头发芽，再从地里发芽长出麦子来，然后呢吐穗啊，发苗吐穗，那么结果呢就结出许多的麦子粒儿来。你像这种比喻形容主耶稣落在地上死了又复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这是生命的奥秘，若不死就不能生。假如你一个麦子，一粒麦子老保存在那儿，拿着盒装着，那它就永远是一粒，落在地里死了，它就变成一颗麦子，就结许多的籽粒。这种呢，各位你看主耶稣形容自己，就是说他非死不可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约翰福音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，他们来告诉他说犹太人要杀你，哦，有很多这个希利尼人来告密啊，向耶稣告密，说犹太人呢在开会要杀你啊，你赶快躲一躲。这个希利尼人希望呢主耶稣啊到希利尼，到希腊那边去躲躲，避避风头。耶稣就说了，说不能，说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啊。我们看这个故事，这个麦子的死结籽粒，我拿这个做比喻啊，来说明这比喻的重要啊，这种重要性。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章第四十七节，我们从这儿读，我们就晓得这个犹太人在商量要杀耶稣。那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十七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什么？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吗？就是你们的益处。这个人就出主意了，说那只有一个法子，说要罗马人不来攻打我们，不要让这个人耸动百姓啊，让他死啊，把他杀掉。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所以一个人替百姓死，一人替众人死啊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。耶稣替这个国，用他无穷生命来替他们赎罪啊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四散的子民是外邦人，连外邦人都有了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大家明白了， 他们要杀耶稣。那么杀耶稣啊，后来就有人呢听到这个消息了，就来报信儿啊，他们就来报信儿啊。我们再看底下还有趣啊。55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节前洁净自己。他们就寻找耶稣，站在殿里彼此说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不来过节吗？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。看，他们都商量好了。其实这个时候耶稣在哪儿呢？耶稣在拿撒勒啊，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城外，在耶路撒冷城外啊，在伯大尼那里，很近耶路撒冷。所以那么我们再看第十二章20节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啊，这个希利尼人就来报信儿，说我们呢要见耶稣，有事情啊。结果呢，耶稣知道了他们来听见犹太人要杀他的消息，所以主耶稣就啊说了。第23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所以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得荣耀是什么？是钉十字架，是为按照主的旨意，按照神的命令来替多人做赎价，这是他这个荣耀的任务。所以耶稣要顺服神的旨意，要把神的爱，把神的公义和慈爱彰显出来啊。所以这是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啊也非常的难过，他也祷告啊。到27节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你看，在死前呢，人带着肉体总是惧怕死亡，这个死前有个挣扎啊，说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，因为他是替罪的羔羊，就是来为世人赎罪的。不管为通国死，还要把神四散的子民，所有神要拣选的人都救出来，所以这个是他的任务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神说，那你要去钉十字架，要荣耀我啊，那是最大的荣耀。所以十字架现在变成极其荣耀啊，以前的十字架是羞辱的徽号，现在变成极其荣耀的个徽号啊。十字架，你看凡是救人的机关都打这个十字架，是不是红十字会？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其实那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所以神要荣耀。那么结果旁边站着的人的众人听见就说，打雷了，哎，天上有声音出来，他们听不见是什么事儿，只说是打雷了。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，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你看，一粒麦子非死不可。所以耶稣他是生命的种，他是 圣诞节的时候人都念一节圣经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荣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这个子旧约里说就是这个麦子，一粒麦子，麦子是什么？是种子，一粒种子，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种子。所以像这一粒麦子的比喻啊，就延伸引申很多的意思。那主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懂这个，假如我们看圣经不懂这个，那一下我们就因为这些苏灵的话都是要解的，要按正义分解。所以圣经这个圣经啊，传道人的他的责任就是把圣经解释开，把所有人看的不明白的地方都给他解释。那么怎么解释呢？要将苏灵的话解释苏灵的事，然后把这苏灵的事讲给那些苏灵的人，这些灵呢一碰到神的话解得正确，他马上就通了啊。所以这个奥秘，天国的奥秘都是用比喻，用必须要解释，你怎么解，解开了，解对了，那大家就通了，对天国，对天上的国度就有一个印象。比如第一个撒种的比喻，那个种子就是麦子啊，麦子，麦子就是生命吃下来，耶稣要死，耶稣要死了以后他要接触许多子弟来，然后神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这个生命的传递就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我们若传道给别人，我们也得要死啊！我们若不死，人家就不能生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。所以这个生命的传递是用生与死，死与生啊。耶稣死，他就把生命释放出来，我们与基督同死，我们就与基督同活，我们就得生命。所以这个生死在圣经里就是这个麦子种繁殖的一个方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比喻你看多奇妙。那么许多的麦子，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经得救了，耶稣是一粒麦子，我们现在是许多的麦子，可这许多的麦子都带着麦子芒，都有皮儿有壳，这个如何不到一起，我们大家不能团结。那个麦子芒，你扎我，我扎你，麦子芒大家都知道，麦子壳外边有一个刺儿，是不是呢？很长很长的，那个东西会扎人的，干了以后会扎人的，你要拿手去摸还会扎你的手啊。所以这样的怎么能团在一起呢？怎么能变成教会呢？那好了，圣经就描写了，说要破碎，说要把这壳都拿掉啊，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就把这个外边这个东西要拿掉。拿掉以后呢，那么就麦子粒儿，麦子粒儿还得要受苦，所以基督徒要受百般的试炼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要磨碎，哎呀，要破碎它，把这个麦子要给它弄碎，弄碎以后干什么？圣经里用箩箩啊，要把变成细面。你看旧约里一直提到一依法细面啊，要很细的面，细面要经过箩的啊，要把这个麦子压碎了以后，把那干面麦粉呢要箩箩起来。好了，这麦子一压碎的这么一箩呀，然后这基督徒就混在一起了。混在一起了，这面就调和了，就分不出你是你我是我来了啊，大家都调和在一起了啊，就是一锅面一盆面啊，许多的麦子调和在，再加水这么一调呢，就粘在一起了，就成为一个面团儿。面团儿呢把它压出来擀一擀就变成饼了。那饼呢要把它烤一烤，两面烤，烤一面还不行啊，圣经里烤饼还有原因原则的，要烤一面呢那就是真理不清楚，要烤两面。比如说神的慈爱 哎呀，我们光讲神的慈爱，叫假如教会一直讲这个讲这个讲爱爱爱，讲了半天，结果这个饼呢一边糊了一边还生，所以基督徒啊，这个教会啊一定不完美。那考了这面，再考那一面，那面是什么呢？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啊，比如讲神的慈爱一定讲公义，讲神的恩慈一定讲严厉啊，这两个是两面考啊。那么比如说讲神的美德，神有诸般的美德，也要讲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和美德是相配的啊。所以他这个饼啊，你看面啊啊，还有这个就是这个麦子粒儿，那这一层一层的下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，这些呢都是启示的真理。所以面是预表调和的基督徒，基督徒是面啊，我们是面粉，已经信了耶稣的，经过破碎了的，在一起就是面粉。那么神的话和圣灵就是水啊，圣灵还是油，它在圣经里还有油呢啊。那么把这个面调和起来就可以做饼啊，就做饼，就献给神，神为素祭，为馨香的素祭。所以我们聚会，基督徒有个最重要的聚会就是擘饼聚会，纪念主啊，全教会围绕着桌子，那就证明我们都破碎了，我们破碎了，我们都调和在一起了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的灵都通的，我们都成为一体，成为一个饼啊。我们众人虽多还是一个饼，我们人虽多还是一个杯，我们都团结在一起了。在这个时候纪念主，主很喜悦，主看得很好啊，这是他劳苦的功效。这是一粒麦子就结成这么样一团一团一团一团的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像这样一个比喻啊，一个麦子就有这么多的属灵的意思，你若深深地挖下去，你要一步一步地来解释，你对这个教会对属灵的事儿就懂了。神不是要一个麦子，可是下边又有了这个麦子呢，你另外一粒麦子要想结籽粒呢，你还得要死。所以你看彼得也死了，保罗也死了，大家都要死，一代一代的。所以基督徒都为主的名啊舍生忘死，你就是不真的死，你心里也带着个死的意思。像兄弟我就有这么一个学习，就天天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表明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这是那个生命的奥秘，怎么样把生命活出来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这个生命已经到我们里头来了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。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都是破碎，破碎这个麦子的功夫。我们已经有生命在里头了，可是外头壳还很硬，还有刺儿，还扎人。那么神要用这法子来破碎，破碎完了以后呢，那我们就彻底的要死啊！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。像这一粒麦子的故事啊，我们叫一代一代的，所以有很多人为主殉道，他们死结果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在这个中南美洲卡瓦族，有一个弟兄去传道， 那个地方叫做食人民族，他被人吃掉了，结果他去传道，那些人把他捉到了就把他吃了。后来他太太继续去传道，啊，又跑到那个地方传道，结果呢，哎，很奇怪，圣灵大大做工，那么全族人都信耶稣，他们肚子里就有这个弟兄的肉，啊，所以一粒麦子若不死了，就不能结出许多，结果这个全族人就都信主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，啊，那么基督徒就是要想生命传递，一定要身上带着耶稣的死。第十一节说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，这是生命的奥秘，这是一粒麦子的解释。所以你看，一粒麦子能够解释太多的真理了。我们主耶稣是那原始的一粒麦子，我们是经过他的死复活结出来的麦子，我们在一粒一粒的也这样死啊活呀、啊、死啊活，哎呀，这个全世界就满了麦子，等麦子都破碎了，就团成团儿，就变成面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面粉的解释从麦子开始到了面粉，我们马上可以看清马太福音的故事。